如果有人问大家呢，我哋点样先知道一个基督徒系真正重生得救？大家会点样答呢个问题啊？我真系严格嚟讲咧，我哋唔能够答到呢个问题。虽然圣经话俾我哋听咧，只要我哋真心相信耶稣，我哋必得着永生。但系除咗永生嘅上帝，我哋凡人冇一个人能够睇得穿人嘅内心。咁但系当然，当有一个人话俾你听，我真系真心信耶稣基督嘅时候，我哋都要相信啊呢一个人嘅心。咁所以每一次我帮一啲嘅决志信耶稣嘅人做呢个决志祈祷之后咧，咁我都会就恭喜嗰个人。咁但系我哋要明白，只有神先至能够知道我哋信佢嘅心是否真实。不过虽然系咁样，但系仍然有一啲嘅方法咧，我哋可以大概知道一个人系咪真正得到救恩，系咩方法呢？圣经话俾我哋听，只要我哋真心相信耶稣嘅时候，新嘅生命就会藉住圣灵嚟到赐过俾我哋每一个真心悔过嘅罪人。所以我哋每一个真心信耶稣嘅人，喺神嘅里面我哋都领受一个新嘅生命。当我哋讲话新嘅生命嘅时候，既然系生命，就必定有乜嘢生命嘅迹象。而其中一个生命嘅迹象，喺属灵嘅生命嚟讲，每一个人喺属灵上面都应该会有生命嘅成长。而属灵嘅生命成长咧，系反映喺咩地方啊？当我哋有呢个属灵生命嘅时候，我哋每一个人就会，无论我哋人生观、价值观或者我哋言行，我哋都应该系会有一个嘅改变。而呢一个每一个信徒生命嘅改变，可以话系，如果你要一个教会健康地成长嘅话，呢一个生命改变系必然需要嘅。点解啊？因为生命嘅改变代表圣灵已经进入人嘅内心，改造更新人嘅生命。同样，当信徒聚集喺一间教会嘅时候，只要有圣灵喺呢一间教会里边嘅时候，呢一间教会就应该喺佢所处嘅社区里边发挥属灵应该有嘅影响力。今日让我哋通过刚才所读嘅经文，一同睇一睇究竟我哋话要喺神面前领有一个更新嘅生命，教会需要有更新嘅时候，究竟我哋应该点样嚟到理解？第一点，我哋今日会睇今日信息嘅重要嘅其中一点，系不让房子给敌人。我定呢一个嘅标题咧，因为当尼希米从波斯嘅王宫放完假啦，翻去其实唔系放假，系做嘢，做完嘢就翻去耶路撒冷嘅时候，佢喺耶路撒冷所面对嘅问题，根据尼希米嘅第九同埋第十章，我哋知道咧，大家如果记得嘅话咧，喺第九同埋第十章，佢哋讲到点啊？当时嘅以色列人好虚心喺神面前聆听神嘅律法，跟住点啊？重新立约，唔单止立约，系守约，唔单止守约，仲要签埋名。打埋手指毛咁滞，话我哋一定会遵守神嘅律法。咁咧，你可以讲话，其实喺嗰个嘅时候，整个嘅以色列民族好似经历咗一个好重大嘅属灵复兴咁样。咁所以你话，哇，其实睇到呢一个尼希米记嘅第九、第十章，或者再落去嘅第十一、十二章嘅时候，都讲到佢哋当时是处在一个属灵的高峰，哇，可以讲话在那个时候跟神很近的距离。不过如果我再读来到今天我们所看的第十三章，你会发觉事情有一个很特别很强烈的转变。好像就好像一个的童话故事啊。童话故事永远都有王子有公主的。通常个童话故事是怎样，王子与公主都会经历很多的困难。跟住呢，哦，最后排除万难可以喺埋一齐，以后就点啊？通常童话结局嗰句咩噶 ？They live happily forever， 佢哋从此以后就可以啊快乐地生活。不过现实上通常都唔系咁啊。现实上咧就是、当王子变咗，一系就曲子，一系大肚子啊。咁公主系变咗边啊？公主系变咗以后我做主。当有咁嘅事实嘅时候，你会发觉童话 就会马上变为现实。咁咧，我哋呢一个尼希米翻到耶路撒冷嘅时候，所经验到嘅就正正系咁嘅情况。喺十三章嘅第四节，第四节话俾我哋听，那个时候管理神殿中库房嘅祭司以利亚实同埋多比亚结亲，就系成为亲家。咁佢哋呢两个系咩人呢？嗱，以利亚实咧系当时嘅大祭司。如果我哋揭翻前少少睇第三章嘅时候，这个大祭司咧，其实喺整个建造城墙嘅工程里边咧，佢扮演住一个相当好前嘅位置，做一个带领嘅工作嘅。而多比亚又边个咧？多比亚咧系当时嘅亚扪人，即系外邦人。而呢一个嘅多比亚咧，系当时记唔记得有一班嘅外邦人，佢哋好反对以色列人重建城墙，所以咧就多次嘅嚟到，唔单止喺言语上边侮辱佢哋，更加甚至计划咧就入到以色列人嘅当中嚟到杀佢哋啊！咁而呢个多比亚咧就系其中一个走喺最前反对呢个建造城墙工程嘅外邦人啊！从呢两个人嘅背景啊，我哋可以话咧。呢两个人，以利亚实好明显就是要起城墙，而多比亚就是不想以色列人起城墙。从呢两个人的立场，我们可以大概做一个结论，呢两个人是敌对的，可以讲多比亚就是以利亚实的敌人。不过当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竟然发现呢两个应该是敌人的人，现在怎么样？成为亲家。哦，点搞？唔单止系咁样，这个以利亚实更加运用佢大祭司嗰个嘅权柄，点啊？将一个圣殿里边嘅房屋就系俾咗多比亚嚟到居住。咁呢个房屋原本系转嚟做咩噶？圣经话俾我哋听，这个圣殿里边嘅房屋原本咧就系要嚟存放圣殿所需要用嘅物资。包括供应利未人五谷新酒啊、油啊等等日常所需嘅物资。咁你话，冇咗一个储物房供应利未人或者系圣殿所有嘅侍奉人员嘅物资嘅时候，咁即系冇嘢食，即系等于今日冇粮出。我哋再睇第十节嘅时候，话俾我哋听，由于利未人冇粮出，冇其他嘅供应，佢哋点啊？第十节话俾我哋听，佢哋要各奔回自己嘅田地去了，即系话咩啊？即系话圣殿冇侍奉人员啦，啊，冇利未人供职，冇唱歌嘅人，冇呢一个守卫嘅人啊，所以就好似中国人所讲咩啊，人去楼空，得翻个空壳嘅圣殿喺里边。啊，我哋再睇落去。在第十一节，尼希米见到咁嘅光景嘅时候，佢就问嗰啲，其实唔系问啊，系质询嘅时候，质询嗰啲嘅长官，佢话：你们为什么离弃神的殿呢？点解？点解尼希米要问呢一班人？因为如果我哋揭前少少睇呢一个十章三十九节，原来呢一班人佢喺之前在尼希米未离开耶路撒冷之前呢，他曾经做过一个很严谨的承诺，那个承诺是说什么？如果大家看这个经文的时候，他说我们会将圣殿所需要的物资，祭司守门的歌唱 的需要的物资全部摆在那间屋那里。跟着怎么样？最后那里说，我们如果这样做的时候，就不离弃我们神的殿，睇到嘛？佢哋自己做咗呢个承诺，但系而家尼希米翻到嚟嘅时候，上梁不正下梁歪，第一个背弃呢个承诺系边个？就系呢个大祭司以利亚实。嗱，我哋睇一睇究竟呢个以利亚实佢做错咗啲有边几样嘢？嗱，我哋睇一睇有几样嘢佢系做错咗。第一，佢同外族通婚。嗱，千祈唔好误会，圣经呢度咧就冇。唔系即系种族歧视啊！圣经绝对冇咁嘅意思。喺呢度唔容许以色列人喺嗰个时候与外邦人通婚嘅原因， 是因为那个时候所有的外邦人都是什么拜假神。如果当跟外邦人通婚的时候，就会将假神的文化、假神的信仰带到入神的子民里面。所以在那个时候神禁止以色列人与外邦人通婚，但是这个以利亚撒就违背了这个神的吩咐。第二他所做错的就是让亚扪人进入神的会。如果我们揭返前小章，在本章的第一节那里讲得很清楚的，亚扪人和摩押人，神讲到神严禁这两个的民族进入神的会。大家如果要知道历史背景的时候，请星期三又卖广告，请星期三来参加我们网上的查经，今天不够时间再交代这个历史背景。但是神讲得很清楚，这两个的外邦是不能进入神的会，但是以利亚撒又违背了神这个的吩咐。跟着第三个他所做错的呢，他运用神给他的权柄，用了神的物在一些不正当不合适的用途上面。第四就是他忽略了神的仆人的需要，作为神的子民是需要供养神的仆人。在这个故事里面是包括什么？祭司、歌唱的，还有在圣殿里面服侍看守的人。圣经没有详细解释告诉我们，究竟以利亚撒为什么会犯了刚才所讲的错。很明显他是知道的，他是祭司来的，他知道的，但是为什么可以犯错呢？圣经没有说，也许犯错的原因并不是最重要，因为无论什么原因犯罪就是犯罪。但圣经他很清楚，在一连串的错误的里面呢，是一个很清楚的后果。个后果就是说，当你让你的敌人进入神的家、神的殿里面的时候，这个就是罪。我们再看下去，在第七节，尼希米形容以利亚撒所做的是一件恶事。第七节讲，是一件恶事。这个形容让我呢在想起新约里面耶稣基督赶鬼的故事。当污鬼邪灵进入一个人的生命的时候，他就会占据控制了那个的人。所以被污鬼所控制的人，无论他的思想、言语、行为都已经是被污鬼所控制，更不要提及他会不会按神的心意而生活。我相信大家都未有被鬼附的经验，有没有被鬼附的经验？无论如何，我们在以祭司以利亚撒的失败的里面，无论我们有没有曾经被鬼附，但我们都知道这个的失败不断地提醒我们，或者是告诫我们、警戒我们的，就是在生命的事情上面我们不可以妥协的。你说喂，其实使不使咁大不了啊，圣殿咁多房间咁多屋，用咗一间屋嚟到去即係俾咗我嘅亲家啫，以色列阿实咁样讲係咪，使唔使咁大件事啊？但係弟兄姊妹请留意一样嘢，当我哋咁样做嘅时候，一个小小嘅缺口就会引嚟严重嘅后果。喺呢个故事里面，呢、这个严重嘅后果就是将神的殿离弃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互相的提醒，无论如何小的一件事情，你觉得很微细的事情，只要在神的里面是不合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明白，不要让这件你们觉得小的事情占据了我们心里面的位置。因为后果就好像以利亚撒那样，由一个的房间、一间屋开始，最后整个的圣殿被离弃。好，我们进入今天第二个的重点。那你说尼希米究竟有什么行动呢？圣经在第八节告诉我们，尼希米当时知道了这个消息，看到这样的情况之后呢，他就甚恼怒，就怎样，就将多比亚一切的家私，已经搬了进去了，住了很久了，将他一切家私全部抛出去，然后就叫人洁净这屋子。嗱，呢一句简单嘅说话有两样嘢，我想大家留意嘅。第一样嘢， 你估当尼希米抌晒佢啲家私出去嘅时候，你估尼希米有冇同呢一个多比亚或者以利亚实即系倾过先咧？得到共识先咧，然后先至抌佢啲嘢出去咧？你估有冇？我相信大概冇啦，系嘛？因为圣经讲得好清楚，系抛出去噶嘛，唔系搬出嚟。你起码得到共识都搬出嚟啦，系嘛？揾个入口箱搬出嚟，唔系喎，佢全部一下抌晒出去。你话哇，使唔使做到咁绝啊？使唔使咁粗暴啊？点解？点解需要做到咁样？净系即时，唔需要讨论，即刻抌出去。点解？有一次咧，有一个嘅猎人出去打猎，咁咧佢话咧就佢想。即系揾，即系打到啲兽皮啊！嚟咧做兽衣啊，唔系即系做件衫俾自己啊！等佢着落去嘅时候咧，又威风又舒服。咁啊咧就打猎嘅时候咧，就见到只老虎啊！佢都听过与虎谋皮嘅故事啊！即系同老虎倾嘅就一定冇乜结果啦，所以唔好倾啦，就咁攞支枪谂住就去射呢个老虎。正打算要开枪嘅时候咧，个老虎同佢讲话：，先生唔好开枪住。我哋大家都是文明人，唔好下下即系动刀动枪。我哋倾下偈先，究竟你要啲咩嘢？你想点样样？我话猎人就好简单啫，我要你浸皮。我老婆个浸皮好简单啫，可以倾噶。啊，咁不如啊，我哋坐低倾下啊。咁咧就佢哋咧就坐低倾啦。咁咧就咁老虎咧就同猎人就讲啦。嗱，你要我浸皮，嗱，我好簡單啫，我係想填滿我個肚嘅啫嚇。咁啊，嗱，我哋坐低傾，好啦，傾咗一段時間之後咧，咁就完咗嗰個商討，咁啊，淨係得翻老虎一個離開，因為咧，佢哋咧實際上咧已經達到共識，攞到一個雙贏嘅方案，老虎咧個肚腹得到滿足，而呢個獵人咧亦都如願以償，身體被佢陣虎皮包住啦，所以弟兄姊妹。呢、这个世界其实有好多嘢咧，系冇得妥协。罪恶系其中一样，冇得妥协嘅。当我哋面对罪恶嘅时候，我哋冇得妥协，唔需要讨论，亦都唔需要客气。就好似尼希米咁样样，马上就将多比亚一切嘅家具唔好讨论，唔好商讨，唔好妥协，全部抌晒出去，因为呢一间屋系属于神嘅家嘅。嗱，呢一個嘅情況，亦都其實主耶穌趕鬼嘅故事裏面咧，其實都係講緊同一樣嘅嘢。你會留意主耶穌趕鬼嘅時候，從來冇同鬼去辯論、去談判嘅，係咪？主耶穌話：你要，主耶穌直接了當命令呢一隻烏鬼咧，從呢一個人嘅身上離開，係咪？而烏鬼亦都冇選擇嘅餘地，只能夠服從。咁而第二樣嘢，我哋需要留意咧，就係咧，尼希米。除咗就叫啲人搬啲抌啲家具出去之後咧，亦都第二樣嘢就講咧，就係話叫啲人潔淨嗰一間嘅屋，潔淨嗰一間屋。大家留意，尼希米呢度所講嘅潔淨咧，就唔係好似我哋咁樣咧，就係、是、抹翻乾淨佢啊，執翻整齊啲嘢啊，唔係咁嘅意思。呢度所講嘅潔淨嗰個嘅字咧，係包括將個嘅被污染咗或者係被罪惡所感染咗嘅物件或者人咧。去成为圣洁，让佢重新成为成圣。咁我相信今日咧，我哋呢一个嘅新冠病毒咧，俾我哋一个好好嘅例子。个例子就系话咧，喂，嗰啲病毒睇唔到噶嘛吓，唔好以为我只手冇嘢就干净啦。所以我哋点解每次出入嘅时候都要用搓手液洗手？原因就系咁样样，因为睇唔到，俾我哋一个好嘅例子。然后咧喺呢一个嘅第十节啊，所以咧圣经里边咧喺旧约里边。当一个地方、一件物件或者一个人需要成为神所使用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将它分别出来，然后那个的物件或者人或者地方才能够可以被神所使用。我们就叫这个是礼仪上面的成圣。大家想想很奇怪，不知道大家从来看圣经有没有这样想过，我说为什么搵啲油，搵啲膏油抹下某啲嘅嘢，或者搵啲膏油咧淋落个头嗰度，嗰件物件或者嗰个人就可以成为圣洁嘅咧？点解会啲咁嘅事嘅咧？会唔会有啲咩化学作用咧？会唔会有啲咩嗰啲膏油会唔会系令到一个人会即系彻底干净咧？系咪咁嘅原意咧？我相信 我哋睇聖經嘅時候，當然唔係單係用科學嘅角度嚟到去嘗試理解屬靈嘅事情。我早住最近我睇一套電影啊，《花木蘭》。大家唔知道我睇過《花木蘭》呢套電影。咁咧，我睇之前咧，我已經得到好多嘅影評咧，話呢套戲好不值得一看啊，因為咧呢一套戲咧裏邊所用嘅功夫、所著嘅衫或者所住嘅屋，都同嗰個年代係完全唔吻合嘅，所以咧，你從歷史嘅角度睇呢套電影係一套嘅即係垃圾電影。咁有時我喺度諗，我話啊，也許啊呢一啲對歷從歷史嘅角度嚟到評論嘅時候，也許呢個嘅評論係啱嘅嚇，從歷史嘅角度。不過有陣時候我覺得呢一類嘅評論咧係有啲嘅唔係好公允啊，因為你單係從歷史嘅角度嚟到去品評一個娛樂性嘅電影。是不是覺得好像有些不公平啊？所以其實今天我們都一樣，我們不能夠用科學的角度來對理解屬靈的事情，所以大家留心聽著。雖然聖經告訴我們，當日亞倫就用膏油淋在頭上之後，他就成為這個成聖了，以後就可以被神所使用。所以今天大家回家的時候，不需要去買一些橄欖油或者什麼油，回到家自己淋一淋就想以為聖為聖潔，沒有這件事的。我們要明白成圣在礼仪上面，成圣是要让一个人在世俗里面被分别出来，然后预备被神所使用。而这个成圣的礼仪是表达我们内心得到洁净，以致神可以使用，神可以居住。就好像这个圣殿，你要被神使用吗？这个圣殿里面的房屋里面咁多一啲不合神嘅心意嘅家具，多比亞嘅家具，需要首先被搬出去，以致呢一個嘅聖殿裏面呢一間屋能夠可以被神所使用。好啦，聖經一路發展，故事一路發展落去咧，當呢一間屋裏面所有不屬於神嘅家具被清走之後，當呢一間屋被洁净之后，跟住圣经嘅故事系点样讲啊？尼希米就马上将神殿里嘅器皿、素祭、乳香又搬翻入去。大家觉得听落好似好简单啊，但系呢个其实讲咗一个好重要嘅真理，我哋系需要清楚明白嘅。喺路加福音嘅第十一章有咁嘅记载，佢话当主耶稣在一个人的身上驱赶了一些污鬼走之后，这个被医好的人呢，他的心仍然是空荡荡。圣经的形容就是说呢，他里面呢打扫干净，粉饰好了。哇，这个污鬼离开了那个人之后，又来又去找不着落脚的地方，就翻翻那个人那里看，哇，里面好正，执得好正，本来三星级而家变成五星级。最后找到七只鬼一起入去那个人的里面。那这个人之后的境况就比之前更不好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这个故事其实告诉我们，当一个人在罪恶的捆锁里面被释放之后，我们的心灵被腾空之后，我们不能够让我们心灵仍然的空荡荡。我们需要圣灵进入我们在罪恶里面被空出来的心灵，被圣灵所充满，就好像这间屋这样。当多比亚的家具搬走之后，尼希米就马上将属于神的东西，原本应该是存放在那间屋里面的东西，再搬回入去，以致这间屋能够恢复这间屋应该有的功能。所以同样，当我们认受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的主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就会被圣灵所充满。那你说圣灵充满之后，有没有回复到你生命原本的功能？有没有想过你原本的生命功能应该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人应该有的功能就是可以同神有一个爱的关系。神是我们的创造者，我们是神的被造者，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就有一个 自然的敬拜，有一个爱的关系，亦都可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反映神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大家觉不觉得你们今天被什么所充满，是不是被罪恶的欲望、世界的追逐，抑或是圣灵的引导、神的公义所充满。好，我们跳下去再看。在这一章的经文里面，如果大家一次过看的时候，有三节呢是重复提到一个的观念。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三节经文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啊？这三节经文里面尼希米都讲同一样东西，基本上他说我的神啊，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然后在第四节、第十四节的下半部呢，也都加了一个补充，就是说不要涂抹我为神的殿和其中的礼节所行的善。但这三句在短短的一章里面重复了三次的说话，究竟带有什么意思呢？大家留意在圣经里面看圣经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要明白呢，重复又重复的事呢是代表很重要的事情。这里尼希米连续讲了三次，有些解经家就是说，尼希米在这里就为到他将来所承受的神的奖赏而祷告。神啊，你没有忘记了将来要给奖赏我啊，我做了很多事情的。这样来理解。另外一个的理解就是说，哦，尼希米不会那么公义的，不会那么功利的。尼希米在这里就是说求神保守他在这个事工里面呢，来到是去成就他要为神做的事工。我想大家想一想，大家想一想这两个的立场，大家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分别？第一个立场就是说为了自己在天上的奖赏而祈祷，第二个的立场就是说为了神的事工得以完成而祈祷。你觉得这两个的立场其实今天在个本质上面有没有分别？是不是说当我为到我将来天上奖赏的祷告的时候，就代表我是自私与功利？又或者我单是为到事工的成全，单是为到这个事工的即能否执行来到祈祷的时候，是不是就代表我完全否定将来天上的奖赏呢？有智慧的所罗门王曾经这样讲，他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如果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 的时候，看守的人是枉然警醒。这句说话有什么意思？是不是说非信徒就不可以起城墙，是不是就不可以 在房屋呢？当然不是啦。意思就是说，如果不是神参与在人的工作里面的时候，人所付出的劳力在神的眼中都是没有意义。所以神人摩西在诗篇九十篇这样讲，他说神啊神啊，求你建立我手所做的工。建立是什么意思？我们看埋这个箴言的十六章三节，那里说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这个成立和诗篇的建立是原文同一个字来的。意思呢，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咦，会不会建立的意思就是说求神让我所做的事得到成功，是不是这样呢？未必一定是，因为成功在神的眼中和我们所定义的成功很多时候都是不同，因为神是从属灵的角度，我们是从世界的角度。所以这里所强调的就是说我们要在神的眼中所做的工能够得到神的喜悦与接纳。而当我们依靠神去做神的工作的时候，使徒保罗就在哥罗西书告诉我们，他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就好像为主做一样，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奖赏。我们刚才看一连串看了很多旧约与新约的经文一同来看，大家有没有留意在这几节经文里面大家有学习到什么的道理？对我来说，我所得到的一个教导就是说，神是很盼望 我哋能够去得到神为我哋每一个人所预备嘅奖赏。大家有冇谂过，神其实喺我哋每一个人信道嘅人生里面，其实都期望你同我系有佢所为我哋每一个人预备嘅奖赏。问题就系我哋是否能够攞得晒、攞得到神为我哋预备嘅奖赏？咁你话我哋点样先可以得到呢一个嘅奖赏呢？咁我相信大家一路听嘅时候都应该明白，我哋系需要依靠耶稣基督，与他同工，亦都为他而工作。神必建立我们所作的工，也许未必从世界角度睇，我哋所做嘅工系成功，但系神却系应许与保证，我哋将来在天家必得赏赐。所以作为今日嘅信息嘅总结，弟兄姊妹，不要为我哋睇得见嘅世界而投放我哋整个嘅人生。我要大家搞清楚，我哋仍然需要努力喺地上工作，但系唔代表系我哋整个嘅人生。我哋要有先后次序，我哋除咗喺地上努力工作有生活之外，更加重要嘅就好似尼希米祷告一样，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与我，以致我嘅工作，我同你嘅工作能够喺神嘅面前被神悦纳，被神嘉许。请我哋同祈祷。神，我哋多谢你，因为圣经话俾我哋听，主啊，你有丰盛嘅奖赏喺天国里面嚟到系存留俾我哋，主啊，帮助我哋，这个就成为我哋生命嘅标杆，让我哋向住呢一个标杆嚟到直跑，以致我哋嘅人生将来见主面嘅时候，被你所嘉许，能够带嚟你嘅喜悦。我哋求你嚟到恩待带领，听我哋祈祷，奉耶稣基督得胜嘅名字而求。Amen.